你好，我是古神父。在前面三课里，我们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神学和基督徒生活的关系。从这一课起，一连四课，也就是神学导论的最后四课，要探讨的是当代神学的动向。现在先让我们来谈谈神学动向的一些原则。在神学发展的过程中，在16世纪的时候，神学曾经受到人文主义的影响，18世纪的神学受到理性主义的影响，而19世纪的神学又受到科学主义的影响。20世纪呢，我们可以说这个世纪的神学是历史的以及人的相互关系的特征下发展的，因此20世纪的神学是一种教会生活的反应，因为教会的生活包括了历史和人的幅度。
神父，请您解释一下什么叫做人文主义。
好的，人文主义又叫人本主义，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学风，主张脱离教会势力，复兴古代文明精神，提倡健全的自由思想。
那么什么是理性主义呢？
理性主义这一派学说的特色是对于任何事情讲求以合理的态度下结论，以理性的哲学态度思考，而且把理性看成最高的原理，一切跟理性背道而驰的思想都加以否定。
神父，您刚才说当代的神学是在历史和人际关系的特征下发展的，这跟以前的神学有什么不同？请神父举一个例子说明好吗？
比方说在中古世纪的时候，要解答圣经或教父著作里所引发的问题时，人很自然的会去找一个逻辑型的解释。可是在20世纪，解决问题的方式就不一样了。今天神学首先要问，在历史上发生的是什么，是怎样发展的，也就是在历史的脉络中去探讨的，而不是做逻辑的解释。
神父，可不可以说每个时代的神学有不同的特色，也有不同的贡献呢？
不错，中古世纪讲求逻辑思考，所以中古世纪的特殊贡献是编出一部有系统的奥籍神学。今天的神学虽然不是看清奥籍的本身，可是对天主的启示、天主的计划更敏感，也就是说特别注意天主的计划在历史中的实现，此外也特别注意启示的功用，就是说天主为了我们的得救，天主启示了些什么。
神父，这种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天主的启示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发展出来的呢？
因为当代的人意识到每个人以及他的生活条件跟他的历史是分不开的，每个人的历史背景不一样，当然他的个性、为人处事的态度、求生存的能力等都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能说天下的人都是一样，而神学走历史的方向是为了忠于天主的启示，因为天主的启示是在人的历史中实现的，是从以色列开始，在耶稣基督身上达到最高峰，所以天主的启示就是一部历史，一部救援的历史，全部的救援史和基督都有关系。
Thank you. 神父，记得您在前面说过，二十世纪的神学也是在人的特征下发展出来的，这又怎么解释呢？
在存在主义和现象学的影响下，目前的神学正转向人。在神学的论著里，也可以随时看到以人为中心的方针，因为当代思潮就是以人为中心的，人是一切的中心，万象都是以人为依归的。因此对天主的一切认知，连认识天主的启示都必须经过人，不先了解人就不能认识天主。今天的神学以人为中心，目的是要表达出基督信仰的奥迹对人有什么意义。
神父，这是不是以前说过的注意人是因为天主启示的对象是人呢？
可以这么说，今天的神学不仅对天主之言的了解，也是对听天主之言的人的了解，以及对人的种种情况的认识。所以神学所要探究的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时代里的人，不论他有没有信仰。今天神学关心所有人类的问题，比方说爱、家庭、职业、国家、人类、文化、记忆等等的问题。今日神学的目标是要把人类学和神学做一个综合，意思是说，今日神学不只是要领悟信仰的奥迹，也要说出奥迹与生活的关系。在当代哲学思潮的影响下，神学也着重基督信仰奥迹中人这个位格的特征。比方说，启示是天主位格的揭露，启示是天主的我向人的我说话，建立交往的关系。
神父，什么是位格呢？
位格是一个哲学名词，比方说人有人格，这里讲的人格并不是品格的意思，而是属于人才有的特征。天主是三位一体的，他有属于他自己的格，这就是位格。位格与位格之间的关系是位格关系，或是说是位际关系。拿启示做例子，天主把自己启示给人，和人建立关系，就是一种位格关系。而天主圣三就是三个位格的启示。另一方面说，信仰是人向天主开放，是人对天主召教的自由答复，是整个人以天主子女的身份向天主表示依赖和顺服，把自己交给天主。
神父，今天的神学除了注意历史和人两大特点之外，还有什么特征呢？
今天的神学不但注重人主观的观点，也重视客观的价值。各种神学的论著也朝着更统一的方向走。比方说，今天的圣事神学包含了一些过去属于伦理或教会法的问题，又如基督论包括了过去的基督使者、论降凡的圣言以及论基督救赎主等三个专论，而恩宠论和道德论也合并了。圣母学更成了教会学的一章。由这些神学课程的安排，我们不难看出，今天的神学不再把信理和伦理、伦理和神修、神学和牧灵、反省和祈祷分开了，因为没有任何一科能自给自足，信仰的奥迹只有一个， 各个神学科目都是领悟同一个奥义，因此今天神学的方向是朝向整理、整合和统一的原则进行。
神父，您说没有一科可以自给自足，而且现代的神学不再把各科看成对立的，这是不是说科和科之间都有关联，可以交换经验呢？
不错，今天的神学以天主和教会做模范，以交谈的精神进行研究工作。怎么说以天主和教会做模范呢？意思是说，因为是天主先走出自己的奥秘，进入人类和人交谈，建立关系，而教会也是和世界交谈的。
神父，您说的交谈是不是就像人与人之间那样交换心得或经验呢？
是的，可是交谈两个字不只是一种言论的交换，也是向别人开放的态度，互相给予，互相接受。交谈的基础是深深的尊重对方，以及准备在交谈之后自己可能必须改变，这是爱的第一步。有了这样的基础之后，人才可以面对被认可的真理并欣然接受，而不坚持己见。这样人人贡献一些也接受一些，这是真正好的交谈。
神学家之间也需要这样的交谈吗？
不错，如果神学要在交谈的精神下进行研究工作，那么神学家自身之间也要有交谈的精神。他们要把研究的成果归于公有，而不把精力消耗在没有用的争辩上。目前世界上神学合作的事业越来越多，最近几十年来更出现了大批的集体作品。这些集体作品都是在同一主题下，有许多专家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探讨。此外，国际间的各种会议也越来越多，以及大学和院系之间交换教授、国际性杂志的出版等，都是一些交谈神学的成果。
记得在讲大公神学的时候，好像也讲过和其他宗教的交谈，这是不是在同样精神下进行的呢？
不错，天主教神学家之间的交谈也要延伸出去，所以今天的神学和其他的基督信仰团体，以及世界各大宗教，甚至现代的无神人文主义，都展开交谈，而且交谈次数比以前多得多。这种开放的态度所依据的是承认在其他的思想和信仰体系里都有它自身的真理。
神父，这种鼓励交谈的态度是不是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所提倡的呢？
是的，比如在大公主义法令第九号讲和分离弟兄彼此认识时提到交谈的精神，说
为达成此一目的，双方面的集会，尤其为讨论神学问题的集会最有帮助。在交谈中彼此以同等地位相处，在这样的交谈中公教会的真实情况将更清楚，同时也越能了解分离弟兄们的心意，并能将我们的信仰更适当的给他们说明。
目前交谈方式中最浓厚的一种是不久之前开始的，就是和今日哲学的交谈。曾经有一段很长的时间，神学不敢坦诚地面对当代思潮，只是抱着保护自己或赌气的态度，拿士林神学作为安全港。现在神学却敢和今日思想交谈，而且不再以多马斯为思想上唯一的导师，而把多马斯当作神学家的模范。因为多马斯从来不怕把自己的信仰和理性的各种成就较量一番。
神父，我觉得以开放的态度和别人交谈也是一种冒险的行为，因为也许在交谈之后发现自己也有不足或不正确的地方，这种发现带来的改变有时候会不太容易接受。
不错，交谈本身含有冒险的成分，不过如果没有交谈就没有办法认识对方。在多马斯时代也曾和亚里斯多德的学说之间有过交谈，结果神学和哲学双方都有丰富的收获，所以今天的神学也以同样的精神和当代的哲学接触，这是不可少的。因为神学如果不由认识和真正了解当代人的思想情况出发，我们也不能把基督的福音以最合适的方式传给我们周围的人，所以交谈是必须的。